啊，教牧书信，我们今天进入第九课，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教牧书信呢，一共有三份书信组成的，有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这么三卷书组成的。那我们第一部分呢，是先看那个提摩太前书，这是写给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派提摩太去处理以弗所教会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一堂课，我们大家介绍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那地方有异教在兴起，有人呢进行一些没有意义的争论，有一些人在追溯他们的家谱，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分歧。于是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你处理这样事情的原则呢，就是要有一颗清洁的心，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然后呢要有一个无为的信心，有这样的原则去处理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一堂课的内容。然后第二堂课呢，我们看到保罗的教导，就是说你有了处理事情的原则，那需要具体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敬虔的侍奉。那这个侍奉呢，从祷告开始，你要为教会的万人祷告，要为君王祷告，那也要有正确的教导，教导人们要以基督的救赎才是福音的核心，而不是那些家谱，也不是那些无意义的争论。所以他要求这些男人们，你们要有没有愤怒，不要争论，举起你们圣洁的手，然后去侍奉。那教育女人们呢，就要廉耻自守，纯净学道，束缚自己的丈夫。那么这是我们第二课的内容。那第三课的内容呢，就是由谁来执行教会这些教导任务。然后提摩太是负责人，不能都由提摩太一个人来做，需要一个团队，教会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所以我们提一个小题目，叫监督与执事。所以保罗知道提摩太，你要在教会里面设立监督或者叫长老和执事。那么教会的长老或者叫监督呢，负责教会的管理和教导以及方向性的问题。那么执事呢，负责教会里面的具体事务，一些需求性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们第三课讲的内容。那么下面的三课呢，保罗用了这个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提摩太，你作为教会的牧者，你当做大家的榜样。那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为人识表、待人处事，也就知足勿贪。那在为人识表当中呢，他教导提摩太说，你要持守正道，用正道来对付邪灵，这个邪教在这个教会中的兴起，来对付邪灵的教导。那你要持守正道，来对付那些当时的禁食主义和禁欲主义，要以正道去教导他们。那么第二个部分要就是待人和处事方面，在待人方面呢，他告诉提摩太，你在会众当中呢，对于那些年长的人，你要待他们像父母；对于那些年轻的人呢，要待他们像弟兄姐妹。那对于那些教会当中的长老和这个监督呢，你要给他们加倍的敬奉，使他们可以安心的侍奉。那同时呢，也要告诉说，你在教会当中处事原则，不要带成见，不要带偏心来处理教会的事务。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知足勿贪。因为当时的人呢，以宣讲这些信息或者说开辩论会作为一种赚钱谋生的方式。那保罗特意教导提摩太说，你宣扬的是主的救恩真道，这个你不能以挣钱为目的，所以不可贪心，不可贪财，知足为乐。那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的内容。那我们第二部分呢，进入提多书的内容。你提多书是实际上讲提摩太后书是比较晚一点，所以我们把提摩太后书放在后面讲。那么提多书里面除了讲了前面的长老和执事这些选择的条件以外呢，它有两方面的正道这个教导。第一方面呢，我们再起个小标题叫合乎正道。那这方面的内容呢，主要针对当时提多所在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以弗所，而是在格里底的一个小岛上面。那么这个小岛上的人呢，有一些特殊的问题，所以保罗特殊的派这个提多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个问题的主要是什么呢？是这个地方的人呢不服管教，因为在小岛上面，他和社会的接触面比较小，所以呢他们对任何的什么地方法律啊、法规啊这些东西他不在乎，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所以第二个呢，经常撒谎成性。那所以保罗给这个地方的教导呢，用了一个字劝，他劝这些教会中年长的人要节制端庄，从权无暇。 那这个节制主要就是你生活上的节制，你要有正确的生活方式，不要经常酗酒啊，做一些不正规的事情，这对长者是教导。他就劝导这些年轻人，他说你们要爱护自己的家庭，爱护自己的子女，尤其是那些年少的妇女，要料理家务，这是给他们教导的很生活化的东西啊。第三方面是教导这些仆人们，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呢，要顺服你们的主人，也要忠诚于你们的主人。那这是第一堂课，我们教导合乎正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看提多书的第二个部分，叫正经事业。那我们选这个题目呢，这个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我们要从这个第三章的内容里面看到保罗认为什么样的事才是教会里面称为正经的事业，那什么样的事呢是不正经的事业。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先看一段经文，经文看完以后呢，我们会回顾一下保罗教导这方面的整本圣经里面的教导内容，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提多书里面来看看保罗的问候语。好，从第三章开始，我们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的第三章，他开始用的词呢和前面不一样，前面是劝导，从这儿开始要提醒会众。他说你要提醒会众，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诽谤，不要尊敬，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啊。那保罗讲这段话呢，他是针对格林底教会的问题。格林底教会呢，因为我刚才它是一个小岛，所以它和周围的这些陆地的接触面没有啥特别的接触，所以岛上的人他和外面的交流是有限的，他不像今天的这个交通这么发达，那个时代他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在岛上呢有他们独立的生活方式，有他们独立的人格，有他们独立的这个性格。其中有几点是保罗认为很严重的，比如说不说管教，这是那个地岛上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教会也好，社团也好，他们对政府呢产生对抗心理，你政府要交税我可以不交税，政府要管制我可以对抗政府，这是这个岛上的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因为是这样呢，彼此之间就经常不诚实，会众之间经常以撒谎，这个说一些没有凭据的、没有理由的争辩，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岛上非常严肃。所以保罗特意的给提多说，你在这儿要教导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循他们的命令，这是有历史背景啊。那这种背景下你就做，那你不要去诽谤，不要去尊敬，要你做的事情呢，要给大家带来和平，带来温柔。那这就是保罗给提多的教会提出的建议的这个背景。好，那下面呢有一个讲了一句话，大家觉得很奇怪。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从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那有人在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保罗讲这个干嘛？这个格林底教会的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保罗在讲，他告诉提多，他说我们以前呢其实和格林底教会的人差不多，这个地方的人撒谎不服管教，我们其实以前也是无知悖逆，到处迷惑，所以呢我们从罪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可恨，应该受到恨恶和这个受到惩罚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并没有这样，我们今天是神所喜悦的人，成为一个称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救我们。这就是保罗讲这一段话的这个意义。他让提多看到说，你不要轻易的放弃格林底教会这样一个教会，虽然他们有这么多的毛病，但是他们仍然是神所造的人，他和我们过去是一样，我们有希望他们就有希望。所以恨恶不信所指人所犯的罪，但是呢并不恨不信人的这个人个人。所以把罪和人呢，保罗告诉他们要分开看待，这些人是有罪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是应该悔改的，但是这些人仍然是神所救赎的对象。这是保罗这么讲的这个基本含义。那么下面他就做了一个说，我们为什么今天成为称义的人呢？是因为我们比格林底教会人好吗？因为我们比他做的更加理想吗？更讨神喜悦吗？他下面的话告诉我们，不是。那我们读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承受永生。那保罗这一段话实际上就是提多书里边的一段神学教导，那这段话经常被人引用作为金句来引用，因为保罗总结了他们一生当中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他对基多说，你看了吗，我们以前和这个地方的人差不多，都是心怀这个私欲，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罪孽再生的人，但是上帝救了我们。他说他救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哥利特的人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是因为神怜悯我们，因为他赐给我们悔改的喜，让我们有一个用悔改的心去受洗，他赐给我们圣灵，圣灵更新我们的心灵。然后他讲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凭证，就是我们今天被称为义人的凭证，就是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面可以作为儿子的凭证。那这是一段很深奥的神学教导，那保罗把它讲得很简洁，三句话搞清楚了，告诉我们说，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更新。通过的方式呢，一个是受洗，一个是被称为义，一个是给我们一个身份，我们将来可以成为后世，成为神的儿女。那这是前面这三个段落里面保罗大概讲清楚说，今天格里特这个地方的教会的问题和我们以前的过去差不多，所以你不要对他们失去信心，仍然要有信心来帮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因为神怜悯他们，神要救赎他们。那么下面这段话就是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要明白什么叫正经事业，这个比较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啊。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们把这些事确确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所以正经事业里面括号里面有个小字叫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那这节经文之所以难解，原因就是前面这个这话。那这话究竟指的是哪些话？指的是保罗全部圣经的教导呢，还是指的是保罗在提多书里面前面讲的那些呢，还是这一章经文里面保罗讲的这两部分内容，还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如果我们对这话了解不清楚，那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他后面讲的正经事业究竟指的什么。那很显然从这个地方讲，保罗说正经的事业呢，就是指的他前面讲的这两件事，一个呢你要受服做官的掌权的遵行他们的命令，第二个呢神是怜悯和神的重生，圣灵的更新是我们的救赎称义的根据，他就讲了这两部分。那神学上好多牧师呢说不是这样，保罗这儿的这话指的是后面部分，神的怜悯、神的这个重生的洗礼和圣灵的更新才是这段这话的意思。那很显然保罗这段教导他不是纯粹在教导，他是在这个教导是根据他前面的讲述，你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守他的命令而做的教导，所以把这个教导单独拿出来觉得不是很合适，应该说这个话指的就是保罗讲的你们要顺服当官的掌权的遵行他们的命令，因为神会把他们救赎出来，神怜悯他们，神会让他们悔改洗礼，圣灵会更新他们。所以这段话要教训给这个确确实实提醒这些人去遵行的话，这叫正经事业。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呢，保罗给出的结论是这样做是美事，这样做是与我们有好处的。保罗说正经事业是一定要对我们有好处的，对神呢是一件美事，对我们人也是一件美事。那有人可能就提出异议说，你怎么会这么理解呢，凭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我们看下面保罗讲的什么是不正经事。你看第九节里面保罗就说，你要做正经的事，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但是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那很显然这几句描述呢，就指的正经事的对面，
不太正经的试验。那这些事是什么？就是保罗在提多书里面讲的。所以我们这样的理解应该是比较符合作者原来这个心意的。他说封门接党的人警戒一次两次，如果他们不听的话就可以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故意去做。那很显然这个地方讲到说，一个教会里面的人，基督徒位形成的教会应该做正经的事业，就是要顺服掌权的，要顺服他们的命令，而不要去做违背或者是抗拒政府的事情。同时呢，要尊重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然后要远避这些远无休止的辩论、空空的谈论和这些纷争争竞的事。这都是不为正经的事业所要做，所以就告诉这个基督，这是非常严重的教会里面的问题，你要劝导他们，给他们讲明白，这才是正确的事情要做的。那我们讲到这儿的话，我们要回顾一下保罗关于遵守律法和顺服权柄这件事情的教导，其实是蛮清楚的。那我们把整本圣经里面看看，圣经里面人们对守法和顺服权柄究竟有哪方面的教导，由谁来教导，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我们第一遍看，首先看两个部分，就是守法的问题和顺服权柄的问题。谈到法律，我们不得不看第一个教导人们守法的实际上是摩西。虽然说人类的第一部法律并不是摩西律法，第一部法律就是比摩西律法更早的法律，应该是汉米罗比法汉摩拉比大法。那这部汉摩拉比法呢，它不是一部这个全新的宏观律法，它是一部奴隶制的管理法律。所以呢，它和摩西讲的这个实践摩西律法相比呢，缺乏它的这个普适性。所以我们一般呢，今天社会上引用的律法根据都是摩西律法，因为它是普世性的。所以我们看看摩西对于人们遵纪守法是怎么教导的，尤其是在生命记当中。如果我们对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些条律条不清楚的话，那生命记就是摩西对上帝律法重述的一种方式。所以应该说摩西对这部分的总结是最全面，我们读生命记就最好能够明白这。那我们也用几段经文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段话呢是在生命记的第五章，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他说，至于你，这个你就指的摩西了啊，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所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你就知道摩西所赐下来的律法呢是有目的的，他让人在上帝所赐的这个地上呢好好的生活，去遵守这一段律法，你就可以活得很好，你的存活可以得到祝福。如果不遵守呢，你就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就会受到苦难，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那么我们今天经常有人要说如何求长寿呢？圣经告诉我们，长寿的很简单的道理就是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你的存活就会得到祝福，你在地上的日子就可以得到长久。所以这个很简单的教导里面，摩西说你仍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律例和典章。那么从第六章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摩西的教导，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所吩咐你们的，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你能看到很简单，遵守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的日子得以在神的面前长久。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关于摩西对他的上帝律法让以色列人遵守的目的很清楚。那这里面讲到三部分，诫命、律例和典章。那么今天教会里面姐妹专门问这个问题，那我大概这地方也重复一下，圣经里面所讲的诫命主要指的是摩西的十条诫命，也就是称为摩西十诫。那这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律法系统里面的宪法一样，
因为这是讲宏观的，就是你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他并不告诉你这样做人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摩西十诫里面只说不可拜偶像，要守安息日，不可贪污，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他只告诉你不可，但后面没有惩罚条例。那么律例是什么呢？律例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刑法，就是你做了什么就要有相应的后果。所以他说不可杀人，杀人要偿命，不可偷盗，偷盗要加倍的偿还。这就是律例这一部分。所以律例都是有后面的处罚条例，它不是原则性的。典章呢，实际上就是敬拜方面的，指的是礼仪和节期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以色列人如何敬拜上帝，在哪个地方敬拜上帝，什么时候敬拜上帝，在一年当中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节期，这就是典章里面所包括的内容。那这个典章对我们今天的敬拜很重要，我们敬拜上帝不是随心所欲的事，应该按照神所规定的典章去敬拜他。所以诫命、律例和典章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含义，我们知道一下旧约的部分就行啊。那么第二部分教导守律法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耶稣当时是怎么做的。那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受到文士、法利赛人以及一些收税官的人的挑战。那挑战的主要内容是纳税，就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给罗马人纳税这件事情是相当有争议的。那我们看两段经文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说，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彼得回答说，纳。你看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彼得其实也知道说我们在地上的人应该纳税。所以当税官问到说耶稣为啥不交税呢，彼得说要交税。但是彼得进了屋子里以后呢，给耶稣把这说了，耶稣就问西蒙说，那你的意思如何呢？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和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呢？那耶稣问这个彼得，交税你知道你为什么交税吗？交给谁吗？彼得回答说，征税是向外人收的。那耶稣就说了，那既然是向外人征税，那做儿子的就可以免税了，意思就是你从理论上讲是不应该交税的吗？注意下面话，耶稣为什么本不该交税还要交税的原因，但恐怕触犯或者叫绊倒他们，你们呢往海边去钓鱼，先钓上来那个鱼呢，拿来打开他的嘴，里边就会有一块钱，你就可以呢拿这个税替我们，拿这个钱替我们交税。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讲得很清楚，遵守律法，虽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律法的执行者，就是律法的创造者，但是他说为了不绊倒别人，他还是去交税。就类似于耶稣受洗一样，耶稣本来是一个无罪的，他是不需要受洗的，但是因着要尽诸般的义，他仍然接受了这个约翰给他的洗礼。所以耶稣在这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基督徒必须遵守地方法律，原因是你不要让别人因此绊倒。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连地方法律都不遵守，你怎么可以遵守上帝的法律呢？那这就是耶稣当时出于这样一个目的，你本该有你的特权，但不要因为你的特权让别人绊倒，你仍然要去交税。这是第一个例子。我们看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里面，说耶稣当时说，法利赛人出去要商量怎么样对付耶稣，要陷害他，就打发人到门徒，从西律的人去见耶稣，他们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哎，这是他得到的第二个考验，就是当时的人问他，这个法利赛人问他，你要不要给该撒纳税。那么作为犹太人，他作为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公民，他需要给罗马帝国交税，但是呢作为犹太人，他又觉得他很独特，他是上帝的选民，又不想交税，那你不交税就违背了罗马的律法，那你会到惩罚，你如果交税呢，他又觉得不甘心。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对耶稣来说是蛮有挑战的，但是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看出他们是有恶意的，就对他们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钱过来， 那耶稣呢就把当时罗马使徒用的铜币翻过来，他说这上面有一个号，有一个像，他就问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呢？就像我们今天的硬币嘛，一边印着这个女王的这个头像，一边印着这个币纸。那当时罗马也是这样，一边落着印着这个罗马凯撒的像，一边印着是这个当时的币纸。他说这号和这像是谁的呢？他们说这是凯撒的。那注意耶稣的话，耶稣讲的非常有道理的话，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这个话呢就非常稀奇，都走开了。那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上基督徒遵守法律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分清这个世界上面属神的和属世的物品。如果说是属世的，留在这个世界上好了，不要太在乎。如果是属神的话，一定要把它归给上帝。你如果不归给上帝，那你就会出问题。那这个和我们守法和这个受服掌权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注意回忆一下这个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整个世界上的这个国家都是属于神的，无论你是凯撒领导的还是犹太人所认可的，都是属神的。你不要认为说犹太人是属神的选民，而凯撒所领导的罗马帝国就不是神的人，他也是神的人。所以说你要知道，都属于人，权柄都是神的，没有一个权柄不是从神来的，荣耀都是神的。所以我们要把属神的归给神，把属世的留在这个世界上面，这就是我们守法的原因。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守法，你要不要绊倒别人，我们要把属神的归给神。这是第二个方面的例证。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受父权柄圣洁的教导。这个教导主要来自于保罗，那当然保罗的教导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看看几个很重要的经文啊，从罗马书里面看看。罗马书的13章里面是这么记载的，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受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啊。那这段话讲得非常清楚，基督徒在地上应该顺服掌权的，你不顺服掌权的就是对抗上帝的命令。原因是什么？因为掌权的是出于上帝，因为他的命令他的权柄是神所命定的。这讲得够清楚了，但注意这个地方是没有条件的啊。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没有预设任何前提条件，我们结束以后一会儿给大家一个小结。然后他说做官的约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那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约的，刑罚呢作恶的。所以你们要受苦，必须受苦，不但是因为刑罚，乃是因为良心。凡人所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那这段话里面保罗给我们的教导非常清楚，我们要受苦地上掌权的，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他们是神所命定的。不是因为说这个人好啊，大家注意，他保罗从来没有说当官的人好，他说因为这是神的用人，是神所命定的，这个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的，所以你要尊敬这些地上掌权的。那这是保罗的第一方面教导，说这个掌权的最后的原因呢，因为出于神。我们看到保罗的第二方面教导是在提摩太的前书里面，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民恳求祷告代求诸献，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使我们可以尽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地上总守顺服这些掌权的，这样呢是尽且端庄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呢可以使我们在地上平安度日。这是保罗教导的第二方面内容，基督徒应该总守律法。好，那除了保罗以外呢，还有一个人也做过类似的教导，彼得，耶稣的大弟子。我们看看彼得前书里面是怎么教导的。 但你们为主的缘故，要束缚人的一切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罚、所派赏罚恶赏善的承载。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那彼得这一段教导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应该顺服掌权的。为啥呢？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行善的一个表现，是尊敬众人的一个表现，是尊敬人的一种表现。那神学家在这儿解读的时候，就把前面一段话为主的缘故作为这个整个教导的一个条件，可以这么去理解。但你会发现只有彼得在这儿用了这个字，其他人的教导里面并没有预设什么条件。那我们把这段话呢，整个给他总结一下啊，总结起来我们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在世遵守律法，顺服权柄？这个律法指的是神的律法和地方的律法，地方政府法规，包括税法都要遵守。为什么呢？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法律和执法的人，圣经其实对他们是分开对待。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遵守律法，因为这律法是从神来的，而这些执法的人呢，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我们不因此而绊倒人，我们会把属神的东西归给神。所以他说，你一定要遵守地上的律法，但是我们要把法律和执法的人要分开。法律都是好的，但执法的人可能犯错。就像我们今天很容易理解，一个法院的法官他是执法的人，但是他背后授权他的法律往往是完整无缺的，而执法的人呢，可能会犯错误，对吧？这个是我们经常可以理解。那么第二个是顺服权柄，就是你要把权柄和掌权的人也要分开。他说，你要上帝教导我们要顺服权柄，因为这权柄是神所命定的，是我们顺服权柄可以在地上安全度日。我们顺服权柄是为主行善的一种行为，但是权柄是完备的，掌权的人呢可能犯错误。就像我们今天说，比如说总统，总统有权柄，但并不意味着总统本人不犯错。那总统本人犯错，并不意味着他的权柄有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遵纪守法，尊重受服地上的掌权的，因为他们有权柄，但从来没有说掌握权柄的人和执法的人不犯错。这个圣经我们教导里面要非常清楚的明白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容易去理解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去教导。好，现在我们回到提多书里面来。提多书里面告诉我们要说，要做正经事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导我们在地上要顺服掌权的，要听从掌权人的命定，因为他们是来自神的。那这件事做完以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内容，就另外一方面的内涵，关于什么叫正经事业。我们看下面的经文。那讲完这个呢，保罗告诉提多说，我打发亚提马和推基古到你那里去，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来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要在那里去过冬。那这个讲的和前面的内容完全是分开的啊，前面讲的一件事，后面讲说我只派两个人来，你要赶快到我这儿来。那么这两个人去干嘛去了？是接替提多的工作还是做啥呢？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这里面提到这两个人，有一个人叫亚马提，这个人的名字的亚提马，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健全者。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只有这个地方提到这个人，所以我们没办法去了解这个人的历史背景，我们对他一无所知。那推基古呢，就是一个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人，他是保罗的同工，在保罗的这个侍奉当中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的名字的含义就是一个侥幸者，侥幸的人，非常有劲。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地方，保罗在这时候的提多在哪呢？提多在格林底，在这样小岛上呢。那保罗这时候呢，可能在格林多教会附近。那他要求提多呢，尽快到尼哥波利，是在今天的这个希腊半岛的北部，有一个小城市，到那儿去见保罗。那么究竟到那儿去见保罗的事情怎么样，这个圣经里面都没有记载，历史资料也很少。 但是我们估计保罗在那里可能有重大的事情要委托提多去做，所以呢他要提多赶快到那儿去，有事情跟他面谈。那这是谈到一处。那么具体我们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提到正经事业的另一层含义。他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拉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注意这个地方说学习行善，预备所需要的，免得不结果子。那很显然这个地方所说的正经事业和前面所说的那个正经事业呢就有不同的内涵。那这个内涵是什么呢？他说你要有正经的事儿做，有正常的收入，可以为宣教的人提供经济支持，可以预备你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呢可以为神的福音多结果子。那很显然这讲出了正经事业的另外一层含义，除了受服地方的这个权柄以后，基督徒应该有一份自己该做的事业，这样呢你可以从经济上去支持那些宣教的人，可以结出果子来。那这地方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希拉，一个叫亚波罗。希腊呢也是这卷书里面整本圣经唯一的一次出现的人名，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历史背景。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就是丢斯所赐，很显然这个人是个外邦人，对吧？他的名字起的是个外邦人。第二个人呢亚波罗，以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多次出现，也是保罗的重要同工，他的名字的意思呢神所生的。那这个圣经中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对神的福音这个真道教导方面也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人，他是保罗的重要同工。所以我们关键看到这个地方看啥呢？看到正经事业它的内涵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前面讲的那个要顺服地方的政府和掌权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份合理合法的事业，有正当的经济收入，可以资助那些宣教的人，以使他们可以多结果子。那这是保罗在这一部分书信里面给我们讲到一个基本的概念，什么是正经的事业。好，最后呢是保罗的这份书信结束的一段问候语，他说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也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那我可以看到这段问安的很简单，一个呢是和保罗在一起的人问提多所在的这个格林底教会的人的安，第二个呢是格林多说要代问那些格林多人格里底这地方的人，你爱我们的人我们都去安慰他问他的安慰。所以这个问安呢，我们和开头的问安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提多书拥有整本圣经里面保罗教导的这个书信里面最长的开头问候语，但是有最简短的结尾问候语，就一句话就结尾了，但开头的时候呢非常长的一段保罗的问候语，大家读的时候感到很奇怪。其实读完以后你觉得保罗其实重点就是在你要向这个教会把我所关注的焦点带给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尽快走到正道上来。所以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他的问候语非常简单，非常简洁的就结束了他对提多的这个书信。我为啥要如此简洁呢？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把他会急着让提多和他面谈，那么有好多事情他会见面和提多来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书信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给提多的教导里面什么是正经的事业。总体来说，所谓正经的事业就是学习行善的事，乐于行善的事就是神所喜悦的正经的事业。这里面包括着遵纪守法，既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包括摩西的律法，也要遵行当地教会的律法，当地社会的律法，当地政府的律法。所以他要教导这个格林底这个地方，你不要因为这地方的人不服管教，所以他们这样是不对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当顺服掌权的权柄，顺服这个地方的掌权者，因为他们也是出于神，是神所命定的。那同时呢告诉他们要远避一切的尊敬，你不要因为和政府发生争吵，不要因为你们的身份发生争吵，不要因为你们那些没有依据的这些论点而发生争吵，这样是没有意义的，都不能结出善良的果子来。那么最后呢，这层这个正经事业里面还包括一层含义，就是你当慷慨的去预备，有一份事情做，你可以捐献给那些宣教的人，使他们多结果子。那慷慨这个字呢， 就是我们今天主日正道里面牧师用的这个词，叫慷慨的去送为其他的宣教士送行。那这样做呢，也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一份自己正式的工作，能够养家糊口，才能够资助别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经济收入，那我们很难去慷慨的资助别人。所以这就是保罗对提多提出来的正经事业的两层基本含义。也许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大家有个不同的看法都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本质性的含义，没有啥分歧，反而不是啥非本质性的、非信仰性的。那我们从保罗的教导里面看，要处理今天教会，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这个地方，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于律法，我们仍然应该遵守我们所在国家的律法，我们所居住城市的律法。我们应该遵守、尊重那些、顺服那些我们国家的领导，也应该顺服我们所在地区的领导。那当然也应该顺服在我们教会的领导人之下。所以我们要避开那些过度的争论。像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为国际时事去争论，我们可能为总统选举去争论，我们甚至为好多事情都争论。但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决定，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左右的，因为都是出于上帝，是出于神的。我为这件事情祷告就蛮好的。那同时呢，作为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把工作辞掉了全职在教会里侍奉才叫侍奉，我们应该有一份合理的工作，有一个合理的收入，就是我们侍奉上帝的一部分，工作也是我们侍奉上帝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金钱、用时间、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来服侍上帝，不一定只是把工作辞了全职在教会里才叫侍奉啊，这个观念上我们要改过来。那我们有正经的工作，我们有正大的收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经济能力来慷慨的资助那些在外宣教委身于神全职侍奉的人，那他们可以多结果子出来，这也是我们该侍奉的正确途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传递的信息，那希望这些信息呢，对我们日常生活有所帮助。那顺便呢，给大家在结束课之前，给大家再说一句题外话。那我们今天早上聚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长老执事们会在台上让大家认知。这个事情发生的，就是因为我们把课程当中大家提供的这个建议，了解我们教会的组织结构，认识我们的长执，我们把这个建议提供给教会。那你会看到教会做成了非常积极正面的回应。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大胆的提，可以讲，不管是对教会是爱护的也好，建议也好，还是抱怨也好，都是爱我们教会的表现。你不爱他，你不会去抱怨，对吧？所以我们会把一些大家的意见反馈给教会，教会也会对相关的意见做出一些正面的回应。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